呢次美韓首腦會談正值拜登政府多項重要政策呼之欲出之際，首先北韓政策評估在上個月底完成，美韓兩國在 G7 外長會議、美日韓情報機構負責人東京閉門會議等多個場合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溝通。其次，拜登政府對半導體、電動汽車電池、稀土礦產和醫藥品的產業供應鏈的白日評估亦都臨近尾聲。有消息說，商務部在會談前一日將會召集主要的企業代表討論芯片供應的問題，這些與白宮芯片會議的時候相隔僅是一個月。無論對美國或是南韓，北韓問題和半導體等高科技供應鏈都是至關重要，因此被認為是這次會談的兩大的核心議題。兩國首腦能夠在這兩項議題上面達成有幾大程度的協議，不單止將會直接關係到南韓對待美中競爭的態度，還將會影響美國東北亞的佈局。美國和南韓在北韓問題上面曾經存在著不少的分歧，特朗普政府雖然和北韓展開高級別的外交，但亦都從未放棄過最大程度的施壓，這些同謀求在任期內推動朝鮮半島和平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主張對話和逐步放寬機制的文在寅政府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因此當美國在河內首腦會談破裂之後重返制裁路線的時候，兩國之間出現了明顯的不和諧的聲音。沒多久之前，文在寅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的時候批評特朗普在北韓問題上面一直在繞圈子，未能夠擊中要害。這種分歧在注重修復同盟關係的拜登政府任期內有望得到彌合。拜登政府在北韓的政策評估過程之中曾經多次表示將會與南韓等盟友保持緊密的溝通，聆聽建議。從目前為止白宮披露的新政策的基調來看，確實從一定程度上面反映了南韓的想法，就是務實地增進美國以及盟友的安全，對外交選項持開放的態度。南韓政府亦都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外交部的長官鄭義容和文在寅先後表示歡迎美國的新政策基調。統一部長官李仁榮近日在一次關於美韓對北韓合作的研討會上面指出，拜登政府的政策基調和南韓政府的構想存在一脈相通的部分，南韓將會全力協助推動重啟美國和北韓的對話。美國和南韓首腦會談將會是朝鮮半島和平進展的重大的分水嶺，變數是在於北韓的反應。南韓外國與大學國際地區研究中心主任康俊榮向美國之音分析指出，拜登政府的北韓政策的未來走向取決於北韓的態度，所以這次首腦會談上面較難達成具體的協議，但可能就繼續推進朝鮮半島和平進程，推動北韓的態度變化，推行尋求朝鮮半島和平的政策達成一致，亦都就是說同意通過外交來到解決問題。實際上美國公開新政策基調之後，北韓曾經發表外務省談話予以強烈的指責，不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接受 ABC 採訪的時候指出，美國對北韓政策並非志在敵對，而是解決問題。國務卿布林肯在 G7 外長會議上面也表示希望北韓捉住外交解決問題的機會，之後北韓在核問題上面再無表態。假若北韓拒絕美國對話提議的情況發生，咁樣美國同南韓在北韓人權問題等方面的分歧有可能重新浮出水面。美國堅持不會為了求解決北韓的核問題而在人權問題上面讓步，但是南韓為了避免刺激北韓，已經連續三年未參與聯合國北韓人權決議案的共同的提議，在國內亦都立法禁止對北韓傳單的散播。相較北韓問題，美國和南韓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的合作方向更是清晰。根據南韓業界的消息， SK 海力士所屬的 SK 集團會長崔泰源 三星電子副會長金其南等企業界的主要人士都將會隨同文在人訪問各大企業，已經決定和正在探討之中的對美投資計劃總額超過40萬億的韓元，其中三星電子有可能斥資大約20萬億的韓元，折合是170億的美元，投建半導體工廠。另外，據彭博社報導，三星還將會列席會談前一日美國商務部召集的芯片的會議。這些投資計劃被視作是南韓對美國重組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計劃的回應。據韓聯社《東亞日報》援引南韓的政府支持人士的話和講，南韓政府向美國表達了參與供應鏈重組的意向，並且正在尋找能夠同半導體、電池等南韓優勢產業連接的部分。同時，南韓政府同三星電子、SK、海力士等半導體企業上個星期四聯合發布了一項高達510萬億韓元的半導體產業十年的發展的戰略，它的核心內容是在南韓本土打造全球最大規模的半導體全產業鏈，囊括材料以及零部件、設備設計、代工、封裝等所有的環節。南韓產業研究院研究委員文中傑向美國之音指出，南韓的半導體戰略實質上是追求獨立自主，降低對外依賴度，也就是說南韓和美國的想法是存在一定的差異性的。不過這個戰略和美國的供應鏈重組計劃假若同時推出，仍然會對全球供應鏈產生影響。從短期來看，美國將會擴大對南韓半導體企業產品的進口，同時推動提高美國國內的產量，長期就引導企業擴大對美的投資。此外，新冠疫苗議題亦都頗受關注。南韓總統府的青瓦台表示，疫苗合作是首腦會談的主要的議題之一。青瓦台政策室長李浩星近日在接受採訪時具體指出，美國擁有疫苗源頭技術和原材料，南韓具備全球第二的生物製劑的產能，兩者結合可以推動南韓成為疫苗生產的樞紐。根據南韓業界的消息，三星生物製劑有望生產莫德納疫苗，由於該公司總裁亦都將會隨同文在人訪美，兩家公司可能在首腦會談期間進行最終的談判。假若美韓兩國的首腦能夠在上述的議題達成一定的協議，南韓參與四方安全對話的可能性將會大幅提升。根據朝日新聞的韓聯社等的媒體的報導，南韓政府正是討論參與四方安全對話、新冠疫苗、氣候變化、新技術工作小組的方案，並且有可能在首腦會談期間公布。一直以來，南韓出於對和中國經濟關係的考量，對加入四方安全對話持保留的態度。由於中國將四方安全對話視作是壓制中國的小圈子，南韓就和四方安全對話的合作提出了包容、開放、透明三個前提。美國十分清楚南韓的顧慮，白宮安全顧問委員會東亞和大西洋事務高級主任埃德加·卡根這個月初在南韓崔中賢學術院的視頻研討會上詳細介紹了四方安全對話的歷史，並且明確表示該機制不是安全聯盟和亞洲版的北約，亦都不是一個具備明確管理結構的組織，而是一個非常靈活的框架。而對此，康俊明認為，四方安全對話如果是一個能夠就國際性問題展開合作的機制，這樣不單止是南韓，其他國家亦都可以予以合作。這些可以說的是美國在策略上面的變化，通過增添多邊合作的選項來到擴大友軍。南韓經濟社會研究院外交安全中心主任新范士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南韓考慮到中國雖然不會全面參與四方安全對話，但是在疫苗這些問題的合作是充分可能的，中國不能夠連這種程度的合作都予以阻止。假若南韓部分加入四方安全對話，是否意味著南韓將放棄在美中之間保持的戰略性模糊的路線呢？專家對此意見不一。 新范哲表示，他认为文在寅政府会继续坚持战略性的模糊路线，这届政府将北韩问题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面，如果和中国的关系疏远了，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康俊明就认为这种策略很难维持，战略性模糊是适合强大国家的策略，好像南韩这样的中等国家很难采取这种策略，南韩应该采取战略性的自主策略，也就是说要有原则。未来南韩和美中两国都应该更加明确地表达自身的意愿，不过需要考虑的就是南韩和美国是同盟的关系，韩中只是合作的关系，层次不同的，而且韩美关系已经超过了70年，但是韩中关系明年才满30周年。以上是美国之音，有记者郭正仪首尔的报道。